因为新南威尔士州的疫情管制，大部分学生呢居家学习，那么在家中照顾孩子学习的父母呢，有很多呢有不少的焦虑。我呢邀请澳大利亚国际 NLP 执行师、澳大利亚亲子教育咨询师 Lucky Family Consulting 幸福家创始人 Lucky 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分享。Lucky 您好，我知道您也是两位孩子的妈妈哈，在学校学习呢，孩子们是难以避免这个接触到，比方电脑啊、手机啊等一些电子产品哈。您觉得？家长在控制这个孩子的屏幕时间，或者是电子产品的时间方面，应该怎么做去比较好呢？
因为疫情期间，家长呢也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到的这些问题会比较集中。但事实上呢，在疫情之前，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这个家长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挑战，就往往比可能几年、十几年更大。因为现在这种信息化的社会，这种电子类各种产品广泛的使用，所以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跟家长有一些真诚的一些交流的话，那我觉得第一点恐怕是我们家长自己对待这个问题的重视的程度。我们是希望孩子在这样一个现代化、信息化、电子类产品高速发达的这个社会当中，一是能够在他们年龄合适的时间内去接触到相对合适他们所使用的这一类产品。二，同时要教会孩子如何的去使用，什么时候规则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停不下来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管理它。三呢，更加是帮助孩子通过使用这些东西，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我要学会管理自己，这是一个独立性的体现。这几点呢，是首先从家长的角度，我们要先在头脑中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才会引起重视。那第二点呢，我个人的一个认为啊，就是也跟很多家长去提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自身得要先做好一个榜样。我们极少数的看到听到家长说他在读书。他希望孩子去读书，希望孩子去练琴，希望孩子去做什么？可是孩子们看到家长的都是拿着手机，捧着电脑。
对，都是父母都是低头族的话，孩子可能跟着也像是低头族的啊。
是啊，因为孩子是在环境当中去学习的，我们的父母亲就是孩子的一个每一天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和榜样。同时呢，父母的行动是大于我们的言语的，叫行大于言。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有意识的说，我对自己的这些东西要有一个管理的话，恐怕我们就可以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榜样的作用。这是第二点。
父母怎么能知道孩子使用这个屏幕的时间是够了呢，还是超时了呢？怎么去评估他使用多长时间那个屏幕是合适的呢？
这个问题的确也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就是每一个家庭，其实呢，他由于家庭当中的这个特别的一些实际的情况，由于呢家长对这个事情本身的重视程度，也由于家长本身对这个事情理解的不同，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可以这么简单的说，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哈，我们是不建议2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屏幕啊、电脑、电视、iPad 这些电子设备的。那么接下来就年龄段再稍微大一点的家长哈，其实我们也不是说100%的说，就至少
就
是
是
在，
只是给一个建议嘛，大的规范建议，对，参考
对，
而已。
是，至少是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家长里边哈，我们的调查、我们的这种平时的辅导啊、交流当中，几乎所有的孩子的使用都是超时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就不是说2个小时，还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就是当我们看到说这几种现象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他已经超时了，他已经对这个行为有一定的上瘾了啊。那比如说你不再提醒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如果你跟他说好半个小时，他基本上不会半个小时停止下来。还有呢，比如说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玩 iPad、看电脑或打游戏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其他事情他都会忽略了，就是没有了兴趣或者去放弃其他事儿。他没有办法预估什么时候他又想去玩了，他总是会想着，哎，我再玩一会儿吧，我能不能这会儿没事，我想再玩一会儿。他就是没有办法 可靠的预测这个行为，就是我想玩这个行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不发生。而且还有一些你会发现他没有以前那么享受其他的活动了，比如说他以前喜欢打球啊，他喜欢画画啊，他喜欢做手工啊，但一旦介入到就是这个电子类产品当中，你发现好像他对其他东西没那么有兴趣了，包括说他的眼睛啊常常的干啊，他的坐在那儿的姿势，你看他从侧面看他那个颈椎啊都有一点点弯曲啊，甚至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当你去让他停止的时候，他往往会说，哎，再玩5分钟，哎，马上就好了，等我把这局打完，等怎样怎样。
对，
就是，
甚至情绪不好。
对，生气啊，发火呀，这个真的是很常见。所以从这些状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大量大量的孩子，这个时间已经是超时的了。
就是如果是觉得孩子这个屏幕时间确实是超时了，父母根据您刚才的介绍啊，定制一个规则，就是说你怎么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设备或者自己的时间，那么管理好自己，比方说用这个电脑啊，什么时间开始用，用多久之后你必须关上，放在什么位置，如果不把它关上或者不放在什么位置的话，比方说会有什么惩罚也好或者反馈也好，让孩子去尽量去遵守，是这样子吧？
这个您讲的这个方式方法呢，也是基本上我们绝大多数家长在使用的。可是呢，往往会有一些家长说，哎，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可是呢，
对，还是没效果。
哎，对，他就没效果，然后做着做着他就变用就变味儿了，然后呢，就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约定的那么回事儿了。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讲深了跟大家说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跟孩子在起初介绍这个东西，屏幕这个设备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警惕的心理，同时呢要有一个合适的让他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家里头手机随便放 ，iPad 到处都摆着，然后电源随便打开就可以上网。就是当我们起初介入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意识上的重视。然后比如说啊，每一天孩子回到家里，功课做完了呀，什么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然后也适当的跟家长有沟通有交流之后，哦，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家的网是几点到几点开，那么这时候可能有娱乐时间或者有这个社区的时间等等，这是第一点，就是你在一起初最开始的时候
说清楚，
要说清楚，包括说很多家长呢是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就把这个东西买给孩子，就送给孩子，是你的。当孩子有了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概念之后呢，比如说，那我玩多久，我什么时候玩，我下载什么软件，我跟谁聊天，这都是我的事儿。说实在的，最本质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孩子首先和我们家长之间真的有没有一个健康的亲密的亲子关系。因为我们其实在养育孩子，不管是电子产品，其他早恋啊，这种性取向啊等等各种问题当中，最终当孩子信任我们的时候，当孩子他觉得我们是爱他，真正的是要能够去陪伴他，给他好的建议，支持他的时候，他往往和孩子沟通的交流的是引发孩子的合作。
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国际 NLP 执行师、亲子教育咨询师 Lucky Family Consulting 幸福家创始人 Lucky 老师的介绍，谢谢您。